听众朋友大家好，在这集庆祝513世界法轮大法日的特别节目中，我们将为您带来三篇短文。第一篇的作者通过他的亲身经历见证了法轮大法使人们的道德修养迅速提升。第二篇，小卖部的店主坚持正派经营，童叟无欺，赢得了大家的信任。在最后一个故事中，一位在法轮功被迫害前曾经练过法轮功的年轻妈妈，在她一岁的小女儿先天性心脏病发病的生死关头，想起了李洪志师父，并诚心祈求，终于女儿转危为安了，全家重获幸福。
中国人的素质低吗？作者：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大法弟子。现在说国人素质低下成了一个热议的话题，一提到中国人的素质，人们自然就会想到在公共场所大声喧哗，随地吐痰，乱扔垃圾，不排队，还有各种假货，有毒食品，尔虞我诈，更甚者有人倒在地上都没人敢上前搀扶，因为怕被诬告等等等等。谈起来每个人都能说出很多事例，包括自己的亲身经历，但一提到解决办法，每个人都很绝望，似乎没有出路，即使再过100年也达不到国外人的文明程度，于是很多人选择了移民。作为文明古国礼义之邦的中国人，真的是没有希望了吗？不，我的亲身经历告诉我，只要短短几年，中国人就可以重建自己的道德，让世界刮目相看。那是在1993年，当时我才20多岁，是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的一名普通警察。那时中国出现了气功高潮，出于对气功与特异功能的兴趣，我每天早上也到公园去与各种功法接触，有时也跟他们练练。全国很多有名的气功师到我地办班，我也都参加，但总是有太多的东西弄不明白，很多的问题即使是市气功协会的人也没法给我解答。直到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有幸听了法轮大法李洪志老师的讲法，我才觉得一生中许许多多解不开的问题全都明白了，兴奋的心情难以言表。但遗憾的是，当听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练功要重德以及不修炼心性不长功的法理，就触动了我敏感的神经。我上学时就很厌烦政治理论课，工作后对台上一套台下一套的学习报告表态更是反感。由于李老师是中国气功科研会秘书长领到齐齐哈尔来的，我马上误认为这又是共产党搞的精神文明建设的一套，不禁产生了很强的抵触心理，只学了几天就不再去练功点了。一天，一个当初一起学功的朋友看到我，问我法轮功练得怎么样，我推说工作忙不怎么练了。他说我们练功点的人练得可好了，很多很重的病人练功后都好了，甚至癌症都好了，给单位省了很多药费，还成了工作骨干，任劳任怨，家庭和睦了，邻里关系也好了，大家都在比学比修呢，过几天要在大庆开一个心得交流会，你也去看看吧。我不敢相信这些人的变化能这么大，便马上答应去大庆看看。大庆这个地方平时可能去的车次比较少，车票都售光了，大家只好上车补票，下了火车坐公交车，每人大概3毛钱。我习惯地拿出几元钱说，这几个人的票我一起买了，大家都不干，每个人都塞给我几毛钱，谁也不会占你一毛钱便宜，真的和社会上的人不同。到了会场，已经有很多人等在外面，陆续又有哈尔滨等地的学员坐大客车赶来，外地学员来的太多，远远超过预期，给接待的学员带来很大的压力，大家有秩序地往里进。当我们入场时已经找不到座位了，这时就听一位大庆的学员喊，大庆的学员站起来，把座位让给外地同修。大庆的学员马上都起来了，坐到前面的空地的地上，没有一个人有怨言。我们坐下后还有很多人没有座位，经过主办方与礼堂的经理协商后，礼堂经理破格同意让所有的学员都入场， 站在礼堂过道的空地上，大概他也看出这些人与众不同。大会正常开始，来自各地的学员上台分享自己的修炼心得，下面的学员静静地听着，没有人抽烟，没有人说话，更没有人吃东西扔垃圾。站在旁边的几个礼堂的工作人员窃窃私语说，看人家这会开的，咱们从来就没这么清闲过。中午只休息一小时，主持人告诉外地的学员到旁边的食堂就餐。我心里想，今天的饭怕是吃不上了，上学时几百人排队买饭，那拥挤的场面立马呈现在我脑中，今天可是上千人呢。走到食堂，看见大门全开，大家依次序往里走。门口一学员告诉大家，每十人一桌，自己找空桌，每人6元钱，吃完自己放桌上。大厅里已摆满了桌子，没有凳子，每个桌上一盆米饭，4个菜，大家随意凑够10个人就开始吃，吃完每个人放下6元钱，静静地离开。也就半个多小时，1000多人全吃完饭离开了。下午会议圆满结束后，各地学员陆续离开，我和几个齐齐哈尔的学员因为距我们乘车的那趟班车开车还有2个小时，于是就在礼堂待了一阵，看着礼堂的工作人员轻松地收拾着卫生，因为根本没有垃圾可收拾。大庆的一位组织者也来陪我们聊天，我们说，你都忙了很久了，快回去休息吧。他说不累，没想到交流会开得这么顺利。他唯一担心的是，食堂的钱是否会有出入。刚才他带上一些钱去问食堂的管理人，收到的饭钱有没有少，食堂的人笑着说，放心吧，一分都不少。他本来是一位家庭妇女，其他几个大会组织者也没有组织这么大型活动的经验，前几天他们还着急上火，觉都睡不着，生怕活动出现偏差，没想到大家的素质都这么高，那真是人人都为别人着想，不给别人添任何麻烦，使大会开得如此圆满。很多年过去了，每当我想起当年的这一幕，心里还会涌起一阵的感动。大法在短短的2年内，在神州大地上净化出这么多高素质的人，一方难得的净土。只要真正修炼了大法，当官的不贪不沾，商人不坑不骗，百姓遵纪守法。只可惜，正当这群人的数量以几何级数的速度增长，并带动中国社会的道德不断回升的时候，1999年一场无耻的迫害毁了这一切，毁了中华民族最难得的一次道德腾飞的机会。为了打压这群奉行真善人做好人的修炼者，中共把一切黑恶势力都扶持调动起来了，使当今社会乱象丛生，道德一日千里地向下滑着，令所有有良知的中国人痛心疾首。中国人的素质低吗？不是，解决这一切的方法很简单，还法轮大法修炼者练功的自由，还中国人做好人的权利就可以了。这一片只有一个店不卖假盐。作者：广东大法弟子静静。我离开了单位，到市郊区租了一家小店，经营日用品和食品，每天按宇宙大法真善人要求自己，让接触我的人都感受到法轮大法的美好，做到真，不卖假货，赢得回头客，做到善，笑脸迎客，语言祥和，做到忍，顾客挑选物品不烦，不好的自己用。人们都说，这老板娘有什么吸引力，生意那么旺。邮电局离我小店100米左右，有个女孩叫阿珍，她经常来我店买东西，认我做干妈，还说得到她爸妈的同意。有一天，阿珍来小店找我，哭着说，干妈，您别练法轮功了，我刚才看到电视里说一个法轮功学员杀死他自己生的12岁女儿。阿珍哭得很伤心，哽咽着断断续续，很艰难地才说出一句话来，您如果练法轮功把小鹿杀了怎么办呀？ 我的独生女儿小璐比她小3岁，还在上学，他们俩很要好，到现在还像亲姐妹一样。我递给她纸巾，温和地说，别听电视的谎言，那个杀女儿的不是法轮功学员，你看我会杀小璐吗？她瞪大眼睛看着我，破涕为笑，不会。她也觉得要说我杀人是可笑的事。我接着说，就是嘛，我疼爱小鹿和你都来不及，小鱼都不杀，怎么会做这无人性的事呢？跟着就讲了，我们是按照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大师传的真善忍标准做更好的人。电视报纸新闻媒体全是诽谤诬陷，天安门自焚案也是假的。之后他请了转法轮看，还看了一些法会讲法，他终于明白了。有一天阿珍跟我聊天，眼睛落在了放盐的地方，马上转了话题问我，干妈，您不卖假盐的？我说，进货时有人叫我进3角钱一包的盐，跟真盐一个价钱卖，我做不到，你知道我是要修真的，怎么能卖假货呢？阿珍很自信地说，我就说我说对了。我问他怎么回事，他就讲了几天前发生的事情，一帮人在邮电局里大声说，现在的人真离谱，城管昨天抽查没收一大车假盐，这一片的店都卖假盐，只有一家店没有假盐。阿珍就说，这一家店肯定是我干妈那一家。那些人问阿珍，哪家是你干妈的店？阿珍说，就是前面大家都说好生意的那家。那些都是抽烟的男士，就问阿珍，那你干妈也不卖假烟的啦？阿珍说，那当然了，我干妈是练法轮功的，按照真善人做好人，做到真，不卖假货。烟草公司的销售员说，这里的店只有我干妈有烟证，不信你们自己去看。我说，怪不得几天前有几个人来看了一下盐，没吱声出去了，这几天的烟卖得很好，原来是这样。阿珍又说，法轮功真好，江泽民真坏，不让人练法轮功，等于不让人做好人。法轮功真是块净土。有一次我丈夫的堂哥带着两个儿子、两个儿媳妇、孙子到我家玩，吃饭时喝红酒，没有开酒器，我就拿着钥匙去开对面邻居的门，堂哥也跟着过来，因为开酒器不知道放在什么地方，我们到处找，当丈夫拉开一个抽屉，里面全是人民币，堂哥也看见了，找到开酒器回到我家，堂哥说，对面邻居跟你们不是一般关系啊，钥匙都交给你们。我丈夫说，他们夫妻俩跟你弟媳一样，是练法轮功的。堂哥若有所思地说，哦，原来是这样。堂哥看过大法的资料，有转法轮、九瓶共产党、神运光盘、小册子等等。虽然是这样，他还是要问，那些钱都散放着，相信你们不会拿，就不怕儿女拿去乱来吗？现在社会这么复杂，道德败坏，金钱的诱惑，能信得过吗？我说，我们的孩子是让家长放心的，因为他们都在看法轮功的著作，都按真善忍修心性，有心法约束，不会乱花钱的。堂哥感慨地说，法轮功真是块净土。这里还有一段插曲，大法还未遭迫害时，单位的同事问我，你对孩子怎么管理钱？我说，家里的钱人人能拿到，任由支取。同事很惊讶地问，你不怕孩子拿去学坏吗？我说，不会的，我用法轮大法的法理教育孩子，各方面都很听话的。同事说，练法轮功是上等人，真是上等教育。同事讲的上等教育一点也不夸张，我们周围修炼法轮功的同修们的孩子在亲朋好友中人见人赞，在单位里上司和同事都很喜欢，一个大法小弟子的爷爷奶奶对孙子赞不绝口，我孙子很孝顺，那么小个儿就懂得孝顺长辈，真是个乖孩子。法轮功遭迫害时，这对爷爷奶奶是反对儿媳妇修炼的，经过大法弟子十几年的证实法，现在不反对了，还很自豪地跟人说，我孙子为了法轮功3个月大就去北京了。同修带着3个月大的儿子去北京证实法，人们都明白真相了，都说爷爷奶奶有福气。用真善忍教育孩子，用真善忍衡量自己的行为， 以身教感化孩子，他们定会成为一个有礼貌、能宽容别人、品德高尚的好孩子，即使不修炼，也会做一个好人中的好人。
请听武夷三征文文章《法光照我家》，作者辽宁大法弟子静心。1998年冬天，因为每天晚上总要陪妈妈去练功点学法，我也就自然而然地开始修炼法轮功了。那一年我19岁，虽然不是为了治病而学法的，可是学法练功几天后，一直困扰我的失眠好了。以前浑身总是没劲儿，夏天洗几件衣服中间也得歇一会儿，洗完后还累得气喘吁吁。修炼后，冬天的厚衣服洗几大盆也不觉累，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连走路都轻飘飘的。身体好了，心情愉快了，以前的坏脾气也改了不少。我时常提醒自己要按大法的要求做，在哪里都要做个好人。我觉得能得到这大法简直太幸运了。我每天如饥似渴地学法，每天看三讲转法轮，后来开始背法，一天背3页很轻松，感觉记忆力越来越好。正当我沉浸在得法后的喜悦中时，江泽民因为妒忌开始疯狂地迫害大法和大法弟子，铺天盖地的谎言毒害了所有不了解大法的人，我们的修炼环境没有了。那一阵子我真的很沮丧，我年纪轻轻且刚刚才得法，不知道该怎么办。上班晚上没人的时候，我就在住宿的幼儿园捧起书看一会儿，因为不能保证每天学法，周围的同修也不往来了。渐渐的，我又迷在常人中，每天吃喝玩乐，但内心十分空虚，时常怀念以前大家在一起学法的时光。结婚之后，我想重回大法，可是丈夫受谎言的毒害，不听真相，拿书给他也不看。我一看书他就生气，有时他不在家我就看两眼，他回来我就收起来，早晨也没办法练功，我很苦恼，不知道怎么突破。我的第一个孩子是男孩，不料又怀了第二个孩子，所有的亲友都反对我要这个孩子，因为我们那时生活实在是困难，租住的是最便宜的房子，丈夫的工作不稳定，有时有活，有时没活，他挣的那点工资只能勉强糊口。但是我明白大法的法理不能杀生，我坚持要留下这个孩子，这个孩子是个女儿。这下丈夫高兴得不得了，可孩子1周岁过后经常出现感冒的症状，带去医院检查，医生说孩子心脏有杂音，像先天性心脏病。我听了不以为然，我家的孩子一直很健康，怎么突然会得这种病？可是孩子的症状始终不去，我们先后又去了多家医院检查，结果都说是先天性心脏病。后来感冒又转成了肺炎，而且越治越重，不输液还好点，一输液就发高烧，烧得小脸通红，有时烧到40度，换了几种药都没有效果，连医院院长也弄不明白怎么回事。没办法，我们又去了当地最大、知名度最高的医院。之后的多半年，我们一直就穿梭在这家大医院中，医生和护士都认识我们了。一次我尝试地问大夫，我女儿心脏这种情况有没有可能自己长好？大夫说，这么大的缝隙怎么可能长好？如果真能长好，那就出现奇迹了。说得我心里冰凉。之后女儿病情发展越来越严重，只要有点感冒，就会大口大口地喘气，第二天就得去住医院。每次至少得住1个星期，可回家待不上10天，就又得住院去。如此反复，他爸爸干不了活，我也整天提心吊胆。我们整天愁眉苦脸， 不知道啥时候是个头。医生说，孩子老喘，得查一下过敏源，看看吃什么过敏。花了1000元检查，说是吃鸡蛋和大米过敏。我真是哭笑不得，这大米和鸡蛋是小孩子每天都吃的食物，这都不让吃了，还能吃什么？普通的饼干大部分也都有鸡蛋，没办法，我就只能给他煮面条吃。可是他偏偏不爱吃面食，吃两口就不吃了，眼看他越来越瘦。听说孩子反复喘是因为免疫力低，我就上网查增加免疫力的食物，每天剁碎了换样做给他吃。怕他喘，我就想办法增加屋里的湿度，拿来一个电饭锅，里面放满水，整天烧着，让他不断地释放蒸汽，增加室内的湿度。中午出去晒太阳，可是依然没有效果。过了几天依然喘，越喘越厉害，晚上睡5分钟就憋醒了，抱起来哄一哄睡着，刚放下又憋醒了。就这样，吓得我们一宿不敢睡，好不容易熬到天刚放亮，就赶紧往医院跑。一次又到医院排队，他憋得使劲抓我的胳膊，已经出现呼吸困难，我急忙跑去求大夫。大夫一看这情况，说太危险了，再憋一会儿就会出现心衰，马上让把孩子送重症监护室。大夫说第一天抢救得10000元，以后每天几千不等，丈夫说花多少钱都治。这一住就是9天，重症监护室不让陪护，每天只让在监控视频上看2-3分钟。我们每天盼望的就是去看视频，看到女儿躺着，双手双脚都被绑在床上。我问大夫为什么不让坐着，躺着还要绑着。大夫说她坐不住，绑着是怕掉到地上。看着女儿那样，我心都碎了。我想起法轮大法和师父，于是就趴在监护室的门上给女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求师父救救她。第8天，医生让我们抱孩子去做检查，孩子抱出来是打过针的，睡着了。边走我就边趴在他的耳朵上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第2天，医生通知可以出重症监护室到普通病房了。我一看女儿的小脸煞白，嘴干的全爆皮了，浑身瘦的皮包骨，虚弱的头都抬不起来，浑身只要能扎针的地方全是针眼。可以想象我女儿这9天在那里遭了多大的罪，在输液已经找不到能扎针的血管了。早上来了2个护士，扎了3针没扎上，中午被抱到护士室，一群护士围着她又扎了4针。还是没扎上，孩子哭我也哭，他们还要尝试接着扎。我把孩子抱起来说不扎了，他们说不扎了再反复就麻烦了，我坚持把孩子抱回了病房。第2天来了一群大夫，看看我女儿说让我们交1000块钱做术前准备，等着做心脏手术。我哭了整整一宿，我家刚刚借了钱买了房子，还没等装修，我女儿就住院了，现在什么也没治好，已花了50000多元了。我们还上哪儿借钱做手术啊？况且我女儿又刚刚从重症监护室出来，她那么小，那么虚弱，做手术多危险呢。我突然想到，我为什么不再求师父呢？我跟师父说，师父，不管怎样，我一定要带着孩子学法，谁也拦不住，至于做不做手术，就听师父的安排了。第2天早上6点半，来了2个护士，拿了4个大针管给女儿抽血。我女儿从重症监护室出来后，医生不让她多喝水，每顿只让喝60毫升的奶，这只是一个婴儿的量，说要控制流食量，以免心衰。经过这么多折腾，又不让吃饱，哪还有血可以抽啊？护士们连挤带按，实在是抽不出来了。我女儿又疼又怕，嚎啕大哭。我哭着说，女儿啊， 要是能剃，妈妈就剃你了。他们用尽各种方法，最后勉强凑够不满四管的血。我一看血都抽了，这手术是非做不可了。8点钟，主治大夫来了，我跟他说了做手术的事，他问我什么想法，我说我们不想做手术，我们想回家养着。没想到他很爽快地同意了，并帮我们办理了出院手续。我心里这个激动啊，我在心里谢谢师父，若不是师父安排，像女儿这种情况是绝对不可能让出院的，还肯定逃不过做手术这一大劫。一回家，我就抓紧时间给孩子听师父讲法，发正念，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丈夫看到什么办法也没有了，所以这些天，无论我做什么决定，他都没有反对，一切都听我的。回家当天晚上，女儿就开始吐，我没有动心，我知道这是师父在给她净化身体，因为以前吐完她就喘得厉害，可这次吐完就安静地睡着了。我坚持每天跟她一起听师父的讲法，教她念法轮大法好，女儿状态一天比一天好。她爸爸看到这种情况，就把从医院开回来的几千元钱的药全都扔了，而且照旧给他做鸡蛋大米饭吃，喝奶喝水，能喝多少就让他喝多少，从来不控制他。以前我们连说话都不敢大声，怕惊着他，现在多大声他都不怕了。现在我女儿快3周岁了，每天连跑带跳的，长得胖乎乎的，小脸蛋儿粉白粉白的，很可爱，很聪明，学东西很快，已经认识100多个字了，还会背法轮大法红吟中的诗词。如今我家已如愿住上了新房，以前反对我们要这个孩子的亲戚朋友现在都羡慕我们，和我最要好的朋友知道了我女儿的事之后，也拿着师父的讲法录音回家去听。丈夫支持我带女儿修炼，还特意做了一个供师父法相的柜子。女儿对师父特别尊敬，一到师父的法相前就说，妈妈，我得谢谢师父，然后就给师父磕头。从那以后，我们再也没有去过医院，别人家的孩子感冒，我家的孩子都没有事儿。我丈夫的活也比以前多了，他可以安心工作了。法光照亮了我的家，我的家又回到了往日的欢声笑语中。叩谢师父，我一定要更加精进，不辜负师父的慈悲苦度。我们全家祝贺世界法轮大法日，恭祝师父生日快乐。
听众朋友，这次的修炼故事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